们一同祷告，主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
接受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说，愿主钉恨的时候带领我的前途。我们感谢你，你的钉恨是我们的保证，保证你的真实，保证你的莫大的慈爱。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把这个时间奉献给你，交在你的手中，求你隐藏你的孩子，充满你的孩子，将你的话语能够传讲出来。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奉主的名，阿们。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在这章里面，保罗提到三件事，这三件事在保罗的心中是分不开的，紧紧的连在一起。我们可以说，这三件事对保罗而言就是一件事。哪三件事呢？我们先看第八节。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认识基督，第二件事，第八节末了的一句，第八节末了的一句，为要得着基督。第三件事，第十节，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活着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一同和基督一同。认识基督，得着基督，与基督一同，同死同活同受苦。为什么要认识基督？目的是为要得着基督。什么叫做得着基督？与基督合一。我们认识基督推到最后的那个目的，就是与基督合一。我要认识他，因为我要得着他，我不认识他，我不能得着他。怎么样是得住了他？就是我和他合一的时候，我就是得住了他。他在我的里面，我在他的里面，我和基督合而为一了。这是在这一章里面保罗摆在我们面前的三件事，而这三件事事实上是分不开的，是一件事。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集中我们的思想所注意的、所领受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先认识基督，然后与他合一。我们要在圣经里面查看基督是如何，我们又如何和他合一。请大家先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里说基督是神的像。我们再看一节圣经，是讲到我们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说我们是神的像。第一处的圣经说基督是神的像， 好，我们认识了基督这个重要的方面。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有天早晨，一位姊妹说，提到主像菲利讲的话，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我们这样的认识了基督是神的像，哎呀，我们的心觉得基督是何等的宝贵。我看见了基督就是看见了神，神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当我们这样认识基督的时候，主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你是神的家。哎呀，我们一方面觉得受宠若惊，一方面我们就觉得赞敬，这是何等崇高的地位。真的能够在我们身上讲这句话吗？你是神的家，我是神的家。我们感谢神，圣经里面有很基本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多么尊贵。但是后来人堕落以后，它里面神的形象就被破坏了。但是主耶稣到世界上来，再一次给我们看一看神的像是怎么样，那个没有被破坏的神的形象到底如何。主耶稣的名称之一是仁子。仁子这个名词在圣经里有很多的含义，但是其中之一就是说这是一个真的人。我们没有见过真的人是怎么样，我们在耶稣的身上看见一个真的人是如何。他真是表现了神的形象，就是原来人被创造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形象。我们在基督里也得到这个恩典，我们能够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就是恢复了神的形象的那个人。神的形象是什么？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典。所以我们认识了基督的这一方面以后，我们正是生出来一个很大的追求，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渴慕。天父啊，你既然给我这个地位，你既然给我这个恩典，你既然给我这个应许，你既然把这个可能放在我的里面，求你带领我一步一步的走在这条路上。当我们觉得新人在我们身上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有一句话说，这新人渐渐更新。我们知道新人在我们里面开始了，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一个新人要渐渐更新。我们里面所有的新生命是超自然的，是 supernatural， 但是这个 supernatural life 有一个 natural growth， 千万不要忘记渐渐更新，一步一步的在那儿长大。一个小孩子的生命是 supernatural，因为他是神所给的，但是这个小孩子要长大，要学习，要受训练，要营养，他才能够让他里面所有的那一个成熟的可能性发挥出来成全。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为了在这个夏令会里面刚刚接受主的朋友同学们献上衷心的感谢，主的恩典在你们身上显明了，主的恩典主的爱是大的，吸引你们来，感动了你们，让你们接受他的恩典。新的生命在你们接受主的那一刻就开始在你们里面，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新人不过是刚刚开始，还要渐渐更新。你要学习，你要追求，你要努力，你要爱慕，你要接近主，好让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人在你的身上渐渐长成实现出来。 大家都记得在中国历史里面有一个相当幽默的故事，在战国时代有一位政治家叫晏子，上面一个日子，下面一个平安的安，晏子生两横来，有一天被派到另外一个国家做特使，那个国王想羞辱他，看不起他，他们在做宴席的时候，那个国王就派人把许多囚犯罪犯带到他们面前，就对晏子说，这是你们贵国的人了，你们贵国啊出这样的人呢，说明你们的国家一定不是个好国家。他怎么回答？他说这个城在大江以南，就是很好的城，味道很好很甜，但是如果把它移植到大江以北去，变味了，变成枝了，一个木字边一个枝有的枝，不是橘子了，变成了枝了，结不好的橘子，变相的橘子，这个枝差的很多。这些人呐、啊，原来在我们国家的时候是好人，现在到了你们的国家变了坏人。他那个国王没有话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要注意这件事，我们里面有了生命不错，有一个超自然的新人在我们里面不错，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生活的那个气氛，我们的那一个属灵的土壤是什么，适合不适合我们那个灵命的发展。我们一定要常常读主的话，我们一定要常常想到主，我们一定不要离开团契，要和爱主的人、服主的人、追求的人一同向着标杆直跑，让那些爱主的人来影响你，让主的话来引导你，走在主的路上，这样你里面开始的那个新生命能够一直一直的长大下去，发展下去，到了成熟的地步。我们感谢主，他是神的像，你我也是神的像，在这件事上我们认识基督，我们也与他合一。有一节圣经非常的宝贵，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末了的一节第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乐意看见主的有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用一个比喻来讲一个真理，我们对着镜子观看，我们在这个镜子里看见谁？请大家回答我这个问题，我们这个镜子里看见谁？有人说自己，还有人说主，我听见两个声音，自己主到底看见谁？主看见，看不见自己？感谢主，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我们在这镜子里真是看见两个人，看见主又看见自己。在哪里看见主？在主的身。在哪里看见自己？在主的身边看见自己。在主的身边，你所看见的那个自己，跟你原来想的那个自己大大不同。有的时候你自己想你如何如何，有时候我自己以为我如何如何，直到有一天我和主并摆在那儿，我在这个镜子里看见主身边的那个我的时候吧，我的感觉我的认识完全不同了，多么讨厌自己，多么恨恶自己，多么轻视自己，甚至好像越过那种感觉，在炉灰中懊悔自己。哎呀，我们那个时候真的知道自己本来的面目是如何了，我们面对着这个镜子看见了主，看见主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这个时候我们才真的认识自己。谁真的认识自己？就是那个认识上帝的人，就是那个认识主耶稣所表现的天赋的人。 那个时候我们就认真认识了自己，我们马上生出一个追求的心，说主啊，我多么不像你，我多么不像你，求你帮助我，我们从一个需要的心里面来追求了，主啊，使我更加多像你一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相主的三个条件，第一，敞着脸，就是我们和主中间没有任何的隔膜。如果在你和主中间还有什么隔膜，你不能够与主面对面，你很难改变你的形状像主的样式。一定要把你和中间的那个隔膜，我不管它是什么，只要圣灵光照了你，让你看出来，让你感觉到，让你领会到，在你和主中间原来还有隔膜，还有拦阻。今天早上在这个夏令会里头，你把它除去，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与主面对面，看见主的荣光，常常与主面对面，不是一年一次在夏令会里面与主面对面，常常与主面对面，接受主的话，在主的话里面，在圣经里面看见主的面，常常与他面对面，一定改变。第三个条件，末了一句说，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如果你的里面没有主的灵，你还是不能行的工作，你还是不能改变。第一个条件，除去你和主中间的隔膜拦阻；第二个条件，常常与主面对面；第三，让圣灵在你里面自由的做工。如果你没有生命，你就是没有圣灵。一个没有生命的人，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不可能要发福，他可能一时的热心想学一学耶稣，但是很快他就失望了，他就绝望了，他就放弃了，他就停止了。重生得救以后，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圣灵在你的深处工作，这三个条件合在一起，就能够使你变成主的样式，而主是神的样式。在抗战的时候，我在中国大陆，在抗战的时候有很多的抗战标语，到处都是，哪里能写就写。有一天我在大陆的一个内地的城市里面走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大的坟场，我想里面不晓得葬了多少人，都是坟墓。这个坟场周围一墙，这个墙上面有大的标语，很大很大的字，而且几里以外都可以看见。这个墙上说什么呢？起来抗战到底。这个问题在哪儿你们都知道。就看这个话是向谁说的，是向这个墙里面的说的呢，还是向外面的说的？如果向外面说的很好，大家看见起来抗战到底，我这个抗战的决心怎么样，得到一个激励。如果是对里面的说的，没有用，是人都是坟墓，那个字写的再大，或者叫千千万万的人在那儿呼喊那个标语，这没有用，因为它没有生命。如果我们里面还没有重生的生命，我们永远不可能起来跟从主，我们也不会奉献自己给主，我们也不会学习主的样式，变成他的样式。所以这三个条件不可少，愿主把这三个条件刻在每一个有心追求的弟兄姊妹们的心中。如果你真的想追求，你会很注意这三个条件，因为这是你的道路。我们再看另外两节圣经对照之后，我们就有得到那个信息。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九章第五节，约翰福音九章第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是主耶稣说的，他是世上的光。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十五两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十五两节，这也是主的话，主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在这儿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第一处经文说， 基督是世上的光。哎呀，这个认识多么宝贵，这个黑暗的世界对了基督的光照多么宝贵。今天多少人生活在黑暗中，理智上的黑暗，心灵的黑暗，道德的黑暗，社会的黑暗，政治上的黑暗，真是一个可怕的大黑暗笼罩在这个地球上。在这样一个黑暗中，如果一个人真的看见了基督的光，多么宝贵。但是主不停止在这儿，他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认识了主是光，我们真是渴慕也能够做光，像他一样。我们在这个经历上，在这个工作上与基督合一，这是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追求。但是在这儿主提到两种的光，第一种的光是世上的光，第二种的光是五节家中的光。外面的光，家中的光，在一般人面前的光，和在那些最认识你的人面前的光，向外的光，向内的光。在香港我工作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蒙了主的恩典信主，他信了主以后很热心爱主，他是一个在船上的工程师，他的收入很好。他没有信主以前，他过一个放荡的生活，每到一个港口他就尽量的高兴一下，开心一下，他的钱都自己用光。他的太太住在香港，他每个月给他很少的钱，他太太跟他的母亲住在一起，他每个月的收入很多，但是都用在自己的享受上、挥霍上，把他的母亲和他的太太的生活不当作一回事，不放在心上。后来他做了基督徒，他悔改，悔改以后，有一天我和他谈话的时候，我就对他说，你信主得救了，蒙恩了，你要带你的太太来听到，让她也信主。他说不行。我听见这话很奇怪，为什么不行呢？他说，不瞒你讲，他说我的太太对我完全没有信任。他说这是我过去的生活，我过去的生活对她造成的一个结果。他说我第一步要先让她看见我改变，看见我跟过去完全不同了，那个时候我再带他来。我听见这个话我很感谢，他懂得了什么叫做见证，他懂得了什么叫做迎人归主。后来他也带他的太太到教会里来，他知道如果他自己没有改变，没有这个光发出去，他不可能把别人带到他的面前。我们有向世上的人发光，我们也是家中的光。讲到这一方面，我们都有亏欠，我们都是需要主帮助我们，在那个不认识我们的人面前有光发出来，在那个最熟悉我们的人面前，我们的家人面前，我们最好的朋友面前，也有见证，也有光发出来。所以主耶稣没有单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他说过这句话以后，他跟着说，你们也是家中的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我们再看旧约雅各书诗篇的后面，雅各书第二章，诗篇箴言传道雅各，雅各书第二章第二节，我的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们再读第一节，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们晓得雅各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在内，是要表达族和属族的人中间的那个爱，当然还有其他的含义，其他的解释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雅各的正确的解释。雅各的正确的解释之一，就是要表示族和属族的人中间的那个爱的关系。 这一节是主自己的话，他说我是谷中的白荷花。第二节跟着说我的骄傲就是属主的人，就是基督徒，好像白荷花，主是白荷花，属主的人好像白荷花，主是白荷花，我们像他也是白荷花。大家晓得白荷花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圣洁，主是圣洁的主，我们如果像他，我们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在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有那个铜海，那个铜海能够涌3800水，这个铜海的那个口啊，是聚成几百朵的百合花的样式，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列王记上第7章所告诉我们，在那个铜海的那个源口上聚造了几百朵的百合花。他就叫那个铜海是象征我们得到基督的洁净，用那个百合花来代表多么好。如果我们在这200多弟兄姊妹，真是好像那个铜海的那个源口上的200朵的百合花，那对于主是何等的宝贵。主是圣洁的，我们属他的人也要追求圣洁。在我的家乡青岛的地方，我从小住在青岛，一直到77事变的时候，一直住到17、16岁的时候，在青岛有一个青年会，青年会的干事姓白，叫做青年，白青年，那很好的名字。我起初啊，只听见这个名字，没有见过这个人，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心目中啊，就想这是个又白又青年的一位干事。但是后来呀，我就见到他，结果呢，又不青年又不白，他的这个皮肤特别的黑，不但不白，特别的黑，而且我想他有50多岁。但是后来我看着他真有青年人精神，对不对？青年人精神。所以我一看见他的时候那个印象，和后来我进一步认识他的不同，他真有青年的劲头，青年的精神带领那些青年人。有多少时候名字和实际有分别，但是那个实际可以改变。有多少时候我们发现主给我们那个恩典和地位和我们实际的生活不同啊，还有我们对自己失望，我有这么高的地位，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但是我的实际的情形是这么差，我们很惭愧。我们常常在得到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低下头来，对主的在主的面前说不出话来，甚至那个诗歌我们如果很真诚的唱的时候都开不得口的。但是感谢主，我们里面的那个实际能够改变，人深层的样子不能改变。好像雨牧师讲那个姊妹对着镜子打自己的脸，没有办法，讨厌自己的面孔，没有办法长成是那样，要改都不可能的。如果能够改面容的话，我相信啊，那个生意是最赚钱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属灵的面容可以改，我们那个里面的实际可以改。当我们惭愧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自己蒙的恩典不合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那个恩典，我们可以追求，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可以得到基督的样式，我们可以成为真正的白荷花。多少到香港去的人得到一个结论，说香港不香，这个话也不对的，这很多地方真的味道不大好闻的。但是香港的人呢，渐渐的也觉悟这件事，也愿意美化香港。他到香港去的人得到一个结论，说香港不香，这个话也是真的，这很多地方真的味道不大好闻的。但是
香港的人呢渐渐的也觉悟这件事，也愿意美化香港，所以你在这个香港的这个路这个街头上山边上你可以看见一个字，美化香港，美化香港， Keep Hong Kong Beautiful， 这是很好的。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这个标语，有这个追求， Keep our souls clean， Keep our souls pure。 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有这样的一个追求，我们宁可好像主是百合花一样。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第五点，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主是活石，我们也就像活石。基督的教会是建立在他的磐石上，这个磐石是活石，有生命的石头。教会是建立在这个有生命的基石上，但是在这儿彼得被圣灵感动，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在真教会里的那个无形的真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分子都是一块活石，我们的活石建造在主的那个活石的磐石上，这样就成了基督的真正的教会。如果你盖一个房子的时候用死的石头，那常常呢很难配合得好，那就磨来磨去，凿来凿去，最后还不能够合起来，只好用那个cement 把它连起来。但是如果是活的石头，那就很好，两块石头合在一起原来不合，但是都有生命，彼此的迁就将就，就能够很融洽的联合在一起。有生命的人因为都有了基督的生命，就能够彼此结连，合而为一，成为一个融洽的基督的身体，荣耀的教会。没有生命不会这样的融洽。我记得在抗战的时候，有些时候啊要走很远的路，一天走80里90里，华里当然不是英里，英里要飞太近有的时候一连三天每天走80里90里，在脚底下的那个泡很多，但是磨出来破了再硬了，再磨出来再破了再硬了，后来就不出来了那么这样的走路，有的时候来到晚上要住宿的地方，什么客店呢，是要睡在草上，稻草上，有的时候偶然有一张床可以睡上去，但是发现呢这个人长床短，这个脚一部分要在外面，那么头当然不能在外面了，所以要把头枕在枕头上，那个脚呢在外面，但是觉得冷啊，所以就收回来。虽然是人长床短，那这个人都在床里头，但是如果那个床是一个棺材，这个里面的人是个死人，短一点都不行了，短一点都不行，死人都不行，活人可以，死人不行。如果我们是有生命的，比如说我们彼此不合，你有你的个性，我有我的个性，你强我比你还强，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主张，那么这样的撞来撞去，那是感谢他的爱在我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啊，我们说我这只手啊伸出来的时间不大对，收回了，我这个话讲的时间不大对，把它收回，大家都能够合而为一，能够融洽的结合成一个非常美满的基督的身体，让合而为一的灵 只有运行在我们中间，何等荣耀的教会。基督是活石，我们也是活石，如果没有生命的石头，不会到这个活石的灵宫里面来。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的救，他现在可能有他的名字在教会的名册上，但是最后他发现那个真正的教会里面没有他的份，他不是属基督，他没有得救，那个时候太晚了。在香港有一个基督教坟场，有一天一个爸爸带着他的小孩子到基督教坟场，这个孩子问爸爸一个问题，他说爸爸，是不是葬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在天堂里？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是不是葬在基督教坟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得救的人？他们的名字都在教会的名册上，如果不在的话，没有资格葬在那里。牧师不能够，除非牧师躲避。但是在基督的真教会里，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得救，他没有份，没有份，到了最后才发现自己没有份，太晚了，那是可怕的一件事，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有一天我在九龙，香港九龙的街上坐了那个公共汽车，我就从窗口看出去，看见一个商店，商店的名字很好，叫众来号，就大家都来了，都到我这儿买东西，众来。那是晚上的时候，用这个霓光灯管，霓光管做成的这个字，那个众字怎么写啊？上面一个薛，好像一个薛字，下面三个人，中间个大人，两边个小人。大家晓得这个霓光管做字啊，一定要每一笔划都连在一起，如果分开呀，电流不通了，就不亮了，一定要每一划每一划都连在一起。那么这个字众上面一个薛，下面三个人都连在雪上啊，我看见的时候忽然就注意到这件事，在教会里不管多少人，有大人有小人，年龄不同，背景不同，但是每一个每一个都要连基督的宝血连在一起。到底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宝血有没有在你身上发生功效？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如果还没有，你还是在救恩的门外，你不能够成为基督的那一个身体的一部分，因为基督是活人的主。圣经里面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每一个人必须先得到他的生命，才能够与生命的主真的结连起来。他是活石，我盼望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像这里所做的，你们也像活石，建造起来成为灵宫。我们再看刚才我们读的这节圣经里面还有两个字我们要注意，还是第五节，第五节有祭司两个字，祭司，这里说我们是祭司。我们用这节圣经对照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盟天造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耶稣是大祭司，他是祭司，我们也是祭司。哎呀，我们认识基督祭司的职位工作何等的宝贵，如果没有这位大祭司在神人之间，我们没有盼望。如果没有圣经用的那个名词中保，这位中间者在神人中间，我们没有盼望。大家都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件事非常的宝贵，可以作为基督做大祭司的一幅图画。当以色列人违背了神，那一个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瘟疫在他们中间发作，亚伦拿着香炉在手中，站在死人活人中间在那儿祷告，结果瘟疫止住，他是站在 活人和死人中间拿作那个香炉。这正是叫我们想到挂在十字架上的我们的那一位大祭司。香炉是代表祷告，主发出来他的代祷，父啊赦免他们。我们的大祭司正是在活人和死人中间。当时的那一幅图画，三个十字架，中间的主，两边的强盗，也正是代表这个活人死人。你看一边一个强盗悔改了相信了因此是活着，另外一个拒绝了骄傲不幸，因此他仍然在死亡之中。主耶稣正是在活着死的中间，但是进一步想，他正是在那个生命和死亡中间。他的祷告，他的工作，他的牺牲，他所献的祭，就造成了这个很大的重要的划分点。到底我们在十字架的哪一边？我们在十字架的哪一边？我们有没有经过十字架？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祭司，也他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大家都晓得大祭司亚伦是主耶稣的预表，那亚伦的胸前挂着一个牌子，胸牌，请问胸牌上是什么？12块的宝石。但是很多人知道外面一面，里面那一面是什么？有人注意到吗？外面12块宝石代表以色列人12个支派。亚伦没奉到神的面前，他这个胸牌戴在他的身上，他的心上有神交托给他的百姓，他每次到神的面前为这12个支派祷告，他代表这12个支派。但是另外一面是什么？藏在里面的那一面是什么？胸牌有两面，外面的是12块宝石，里面呢2块宝石。乌灵图明，乌灵图明做什么用？我们研究旧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是神引导以色列人的一个工具。怎么样用这个工具？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圣经只是告诉我们神借着乌灵图明来指导他的百姓。所以这是神借着亚伦他的大祭司直到他的百姓。前面的一面是亚伦在神的面前代表人，里面的一面是亚伦在人的面前代表神，合在一起是完整的。这就是大祭司的身份和工作，向神代表人，向人代表神，这是基督中保的工作。我们呢也是祭司，当我们认识了主是大祭司的时候，我们也何等爱慕这个祭司的工作。我们是祭司，我们站在神人中间，我们向神代表人，为人祷告，为那些没有得救的人祷告，为那些软弱的人祷告，为那些主放在我们心上要关心要帮助那些人不断的祷告。我们向神代表这些人，但是我们也转身向人代表神，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真理，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他们。这就是我们那个高贵的，我们应该宝贵那个身份，那个工作。在香港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布道会的传教士讲了一件事，在我心里留了很深的印象。他的教会在美国中部芝加哥附近的地方，他说有一段时间之中啊，2年之内有200人在他的教会受洗。那么后来这个牧师呢就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的结果报告出来，什么结果呢？他调查的发现就是这大概200个新受浸的基督徒啊，除了2个以外，个个都晓得在他们这就一天有人为他祷告。我不想讲明白了没？这200个在2年里面信主的基督徒，除了2个以外， 个个都知道，在他得救以前，有人为他祷告。这个调查的结果向大家报告以后，真是很多人得到帮助。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人得救，如果要人悔改重生到主的面前，如果你要你的查经班兴旺，如果你要你的教会发展，不能离开祷告。那里缺少祷告，我们很难盼望有多的人信主得救。你我的口才不能叫一个人信主，你我的恩赐不能叫一个人蒙恩悔改重生，只有圣灵能够做成这个工作。怎么样能够发动圣灵的工作？借助你我的祷告，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基本的原则之一。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儿的每一位同学，每一位朋友，弟兄姊妹，都做一个祭司。最后，哎呀，过去了。最后，请大家原谅我，忍耐一会儿，我做一个结束。希伯来书的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是使者，神所差遣来的使者。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二十节，这里保罗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们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这就是我们这个主办这个夏令会的团体的名字 Ambassadors for Christ， 基督的使者。基督自己是神的使者，而基督要我们做他的使者。基督是使者，我们是使者。我们认识基督是使者的时候，我们觉得真是感谢他。他做使者付了什么代价？他做了一个见证者。在这个原文呢，这个寻道者，这个 the martyr， 是用血做见证的人的意思，用生命做见证，用生命的血做见证的意义。我们的主做了父的使者，他完成他的使命，用他的生命来完成他的使命，所以我们能够享受他所完成的救恩。今天主要我们做他的使者，我们肯不肯？昨天下午有一段很快乐的时间跟一位弟兄谈话，他在这个礼拜之中决定把自己奉献。他现在读大学三年级读完了，再读一年就大学毕业。他准备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入神学院，全新的侍奉主。我跟他谈话的时候，看见主在他身上，主在他背景里面使得许多的恩典。他原来离开主，完全的离开主，到一个跟不幸的人完全一样的地步好几年，但是主把他带回来，又带他到这个夏令会来。他说，如果我的母亲知道我在夏令会奉献，他也非常的快乐。昨天下午四点半到那个祷告室谈话的人中间，有很多不是清楚的蒙召做全世界的侍奉工作，但是我不晓得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中间有没有主曾经在你的心中起说这件事，要你一生把其他的事放下，奉献你的生命，一生一世不做别的工作，单单的做传福音的工作。主为你预备那个工作的岗位，你就站在那儿一生的时间来侍奉他。如果主对你的心中有这样的呼召，你好不好再做一次的考虑？今天晚上我们有见证会，好不好？你在这一天的考虑之中，如果你觉得是主的呼召，你清楚主的呼召，你也愿意顺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可以在晚上见证会的时候宣告出来，你顺服在主的面前。请大家为这件事祷告，为这件事思想，这是个征战的事，非常关系重大的事。因为很多得救的人就会是在这个决定中
决定了全世界侍奉主，因为这个决定，不晓得有几百、几千，或是更多的人，因为他的奉献，要蒙恩得救。